各位好，今天是小班制啊。上礼拜我在这个英语里面讲到，也是只有小班制，因为一半人都不见了，因为他们去年轻人参加这个 Youth Camp 啊。好，我们今天来一同来看这个天上的福。首先呢，虽然已经过了三礼拜，在这里向大家拜个晚年啊，祝大家兔年蒙福，兔年吉祥。那这个福呢，是新年期间大家经常听到的，也经常看到的一个字。按照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呢，在春节期间啊，在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订了什么？贴了什么？春联。春联我们就希望能够带来好运气啊，好福气。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春联哈，是一个有四个部分哈，这四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有个上联，上联是，这个上联嘛，这个下联哈，这个下联，大陆是这个上，就像我们台湾的是这个上啊，是上下，然后是什么？横批对吧？横批对，好，最重要中间有个什么？这个福，这个福怎么样了？就是一个。而且是道的贴了，就说这个福到了，或者他的知道。好，那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春联可以考究一下。春联呢，其实根据很多的考证呢，是起源于这个桃符，听过没有？桃符啊，桃符的话，是在我们的先秦古籍啊，先秦就是说在清朝以前的，至少前清朝以前的一些风俗习惯的啊，一个叫做《山海经》，《山海经》上面记载到在周朝那时候呢。就已经有了那个桃符的这个传统。那么许多人我们也注意到啊，就说这个好像在远古的时候就有了春联了，然后这个春联呢又与圣经的这个月节记载有许多相似之处啊。为什么呢？因为春联桃符啊都是来自一个观念，就是要什么，就要这个驱邪避祸这一个习俗的啊。在相传呢，远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一个怪兽，对，那它每年在这个除夕的时候呢，就要出来，来伤害人命啊。但是那个年呢，最怕什么？最怕红色，所以呢，大家们设了窗帘来吓走这个年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叫过年啊，就是逃过或是让这个兽能越过他们啊，不来伤害他们。那我们看到呢，就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圣经里面，就是犹太人的传统，在圣经创世纪第二章记载啊，就说各家要取羊羔的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到您的房里，击杀你。我们不知道这个红色的这个春联啊，跟这个。红色的这个羔羊的血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不过他们的功能和他们的目的是十分相似的啊，就说这都是像春联是让人年可以越过他们，那这个逾越节呢，这个血呢是希望呢灭命的天使能够越过他们，不要继续击杀他们所以说这个呢是一种好像就是一种非常类似的啊。不过我们就再回来看我们这个。讲到春联所求的福是什么？什么福呢？不除了避祸，还有个求福的。这个福是什么呢？我们看中间这个福的倒过来，这个福呢是经常性的一个福在里面。在横批里面有很多的福啊，这个很多时候也提到什么，就是恭喜发财啊，或者是最近讲说什么美满和谐，这是中国的特色啊。那个然后那个有还有什么招财进宝啊，还有大家讲的很多时候是讲说有一个叫做什么五福临门，这五福临门呢是。讲到五种福气啊，这种五福里面大家知道什么吗？我想说这个真正形象，中国人传统的五福啊，一个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个是第一个是长命百岁嘛，对。第二个呢就是又富又贵，富什么是有钱有财富，贵呢是这个高贵啊。就是尊贵地位上的尊贵啊，就是又有权又有地位又有这个钱啊，这是富贵的一个字的统称的。康宁呢，什么健康、安宁、 就是内心安宁，精神上也很愉快，安宁的平安的，这叫做平安哈。好德呢，就是说你有这好的德性，好德盖斯啊，这个好德性，然后呢，你那个呢是有个好的名声啊，在各地方给你的好的名声，做多有没有？有这个长寿、富贵、平安，然后好名声，最后呢，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呢，要这个寿终正寝的时候呢，要有一个善终。善终的是什么？生命结束的时候啊，没有什么病痛，没有什么烦恼啊，最后呢，两脚一撑，就安详的离开了人间了。这个好像是太美满了，这个人生是不是太美满了？这五福啊，这中国传统的五福，对不对？这个是中国人历史历代追求的一种传统式的福气，这是好像是大家很熟悉、很传统的福气，长寿、富足、尊贵、健康、安宁啊、平安、名声、善终。可是呢，现在的年轻人呢，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啊。就80后、90后了，现在大陆的很多追求就是追求那种后现代的福气，那种后现代福气跟传统福气的不同呢？今年春节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啊，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春联啊，他这个英文呢，他用英文写的春联，大家看过没有？这个非常的 popular，这个是吧？看到没有 ？Eat well, sleep well, have fun day by day 啊，那个 study hard, work hard,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 啊。这个什么？这是 believable， 这是一个中国人发明的字啊，去年发明的字叫什么？非常给力啊，给力也是给力嘛哈，给力是用的拼音来发的啊，当拼音有的好运的哈，这个是对不对？那我就把它翻译一下，这个其实就是说，好吃好睡怎么样？天天开心啊，天天开心啊，这个年轻人要开心啊啊。年轻要读书了，对吧？年轻要什么？80后读书了，90后读书，所以说啊，那个什么，这就是，努力学习，勤于向上，对不对？不是，这个是勤学啊，勤劳还怎么样？多多赚钱啊，对不对？那这什么？非常给力，非常给力，给力什么意思？大家知道给力什么意思？给力是就是说啊，台湾都不清楚啊，给力什么？给力就是说啊，很带劲儿，带劲儿啊，还有这个。非常精彩啊，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哎呀，就非常的，太好了，太美妙哈、啊，就是这个人生有这样太美妙哈、啊，对，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看看啊，这里有一个 slide， 这个比较看清楚，现在看清楚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讲你把这个翻译出来是这样子的哈、啊，好吃好睡，天天开心，勤学勤劳，这样。多赚钱啊，那非常给力啊！这个福之道，这就是他们讲的福道了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先看了现代年轻人的一个中文版，这个他们所希望的福气是什么呢？对，这个可以代表很多现在年轻人啊，有80、90后的他们的心声了啊，因为他们提到读书嘛哈、啊，对。那这个假如说这个是一个他们所追求的话，你看讲说是他们比较追求什么呢？啊，他们追求是期望的福气是开心，还有这个是开心享受哈。然后呢，当然是也是要付代价了。不过他们是要赚钱，钱对他们讲是他们期待的是自己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可以享受得到的东西啊。那中国传统是这些长寿啊、尊贵啊、健康啊、德行啊、善终啊，他们不关心啊，这个就太遥远了。这个时候还不会想到什么叫善终啊，对不对？对，因为他们觉得太遥远了，或者不切实际的。那福到底是什么福啊？你们刚刚讲说传统的福，对不对？有这个现代人的或现代人的年轻人的福。不过这个福呢，它的真正的意思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福呢，英文就是 blessing， 对不对？那在这个中国人呢，这个春节祈福的时候呢，那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希望有福气啊，他们都希望有 blessing。我们都希望这些 blessing 呢啊，这些福气给临到我们的身上。不管是这个后现代的福，或者是传统的福啊，中国的福，或是外国人的 blessing， 我们看到的例子呢，就有一个相同的特性。这些福呢，我们看世上的福啊，是吧？都是以人为本的福，是属于这物质世界的，而且 通常是为自己着想，不然不会自己着想，也是为自己家人着想，能进到这个家门来的话，啊，当然都是以啊，这是考虑到自己。那我们讲这么多啊，到底福是什么啊？那我们查查看字典，这里我查一下字典对福的定义是非常简单，他说是就是幸福快乐啊。其实这个 blessing 其实英文意思是 happiness， 对。那圣经中也指出呢，其实事实上可能圣经有把这个福呢有分类的，它有两类的福。这种两类的福呢，是一种有不同品质的啊，这种幸福跟快乐，啊，一种是属世的，在地上。另外一种是从天上来的，今天的题目是讲天上来的福，还有属天的，他们的基本本质跟他们的结局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来探讨一下啊，天上的福是什么呢？我们刚读的在马太福音五章那个第一节到十二节，我看到说这是耶稣到山上以后，他就对门徒进前来，他就对门徒讲这个道，所以这篇道呢，事实上很大一部分是针对这些信主的门徒来讲的。那这些真三宝训呢，是讲天上的福，是属天的福气，这些属天福气是给这些信徒的啊。那这些福是哪些呢？啊，这些福是哪些？我们把整理一下这些福啊，就是说在这个八福里面，从这第三节到第十四节里面，把它整理一下。他说有福的，什么人有福了？然后他得到什么福呢？这个得到福的人呢？啊，第一个，他说得进入到天国。第二个呢是蒙神安慰，第三个福呢是承受永恒的产业。他说地得地土啊，就是在这个你看福音的观念，地土就是迦南美地，就是讲是一种神的产业在新约中。因为他们就必得宝足啊，必得宝足是不是那个吃饼得宝，还是灵魂得到宝足？那啊，第五个福呢是蒙神怜悯。第六个福呢是得见神，哦，非常非常的期待得见神啊。第七个是被称为神的儿子，哦，这个太棒了，被称为神的儿子是特别可贵。好，这是第八个福呢，是讲什么？是讲到那个在这个我们看说第八个福呢，它其实呢是讲说也是他们可以进入天国，可是你在第九节第十到十二节的话，可以看到说呢，他讲说你在天上得到赏赐，他说有人辱骂你，有人什么，他说你到将来天上得到赏赐，你在你以前先知也是这样。我想说这个八个福呢是一个属天的福。我想说啊，假如说有天我对人来介绍，我们基督徒对人来介绍我们自己啊，你敢不敢这样介绍？哎，我是什么？我是某某人啊，我是在神的国里面有份的，我是得到神安慰的，我在天上有永恒的产业，让我的灵魂常常得到神的帮助，那我蒙神的怜悯，我可以见到神。得见神的话，很多时候是讲说我们将来在离开这世上的时候，你神面对面，然后呢，我们是被称为神的儿子啊。这个名片上印章是很不错的，名片啊，某某人，神的儿子，干嘛念啊？对，被称为神的儿子，不要讲什么大课了，不要讲什么啊，就是说神的儿子某某人啊，到天上得到赏赐，将来他说在天上，你跟那些先知们一样，要得到像你一样在天上的赏赐。好。那我们来看看啊，这种八种这种讲的这个八个福，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五个福啊，传统的五福，再加上年轻的那三四个福啊，他们也有八福。那这个八个福呢，跟现在我们看圣上的八个福啊来对比的话，我们发现啊，这个是一种不同的一个诉求，不同的追求，也有不同的结果。来比较一下吧。好，这个属天的福跟以相对的啊来看属世的福，我们看这个进入到天国，天国是他们的。哎，这个比较一下，我们来对比的话，找一个对比，就是说，哎，地上是追求长寿啊，是我们在追求肉体的长寿，可是呢，我们很少为天国打算，世上人不为他们的灵魂打算，灵魂将来是不灭，肉体会消失的，只有肉体会腐败，那我们灵魂的归宿在哪里？进入天国。
不要只注重长寿啊，要为灵魂打算，灵魂的啊，这样进入了天国。然后呢，因为讲到说我们蒙神安慰，然后这个80后的呢，年轻人喜欢开心啊，喜欢享乐啊。我上次碰到一个年轻人在大陆跟我讲说，他说你不懂得享受的话，你就虐待自己。这句话很有哲理，对不对？很有哲理啊！你不懂得享受，你就虐待自己吧。啊，这个是一个年轻人的想法，及时行乐啊。可是呢，这边讲说神的安慰啊啊，假如是我们只是寻求开心行乐，无可厚非了。不过呢，你不为自己的罪而到神面前伤痛，他说哀痛人有福了，他们得神安慰。假如你只做这个的话，你却没有为自己的灵魂的罪而伤痛的话，你不能进入到神的话，你不能得到神的话。他讲说承受永恒的产业，那我们地上的传统的福呢，是讲说健康啊，安宁，这个是会过去的啊。这个我们可能想说什么叫福呢？健康就是福，平安就是福啊，啊，民家民后就是福啊。可是呢，我们忽略了这个永恒的一个福，地上的健康，地上的平安啊，是会过去的，是暂时，我们要为永恒来当。现在讲饥渴慕义的，他灵魂得到保住，他必得到保住。这个宝足是灵魂的宝足，不是财富的。财富的话，我们追求财富，这个财富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灵魂的空虚啊。昨天在我们家有个查经班，我跟介绍一个人，就叫做大陆的这个万科的老总，叫什么？王石啊，中国的可以算是首富之一了。他们那个万科集团去年做了100亿的生意，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他呢，从2000年的时候啊开始呢，啊就把这个公司的业务交给别人来经营，他呢就去寻找这个，他说在寻找灵魂的安歇之处，他是有这个，觉得说一切都有了以后呢，他觉得财富不能满足他，所以你看他写了3本书啊，第一个是写了一个叫做灵魂的脚步，第二个呢是叫灵魂的徘徊。今年1月他又出版第3本书，叫做灵魂的台阶。他在为灵魂的，他灵魂是非常饥渴的，他不知道人生的归属哪里，所以他在寻找各种的方式他在那个第一本书写了说，他为了去走这个佛教这条路，他亲自走了一条从汉朝的长安西安开始走了一条路，是玄奘之路，玄奘之旅，按照这个玄奘走路一路走到释迦牟尼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去探讨佛经，到西藏去找这个高僧去谈，他结果说他没有得到答案那在后来他就想他身体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喜欢运动的，所以他呢就去了七大洲，每一大洲的最高的山他都爬过了中国在那个边界那个珠峰他爬了2次他希望在那高山上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灵魂的一个清醒，能够看到这个他的归宿。后来他的基督朋友带他说，开始带他去耶路撒冷，然后读圣经。去年他去了2次耶路撒冷，特地去那边圣地去好好的考察一下，要陪着人陪下去。他这个最后他在这本书的发表会的时候，他说有人问他说，你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吗？因为你最近好像在去耶路撒冷去读圣经。他说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他说我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答案，可是呢，假如你要我选一个信仰的话，我会告诉你我现在毫不犹豫我选基督教。我们觉得这个王石这个人太很近了我们为他祷告。可以这样说，这个是一个财富不能使人得到满足，他现在还在追求，希望他的灵魂得到满足。现在讲的蒙神怜悯，怜恤人的人就蒙神的怜恤，对不对？那这边讲说是一种我们的界定上是尊贵，因为当你有尊贵的时候呢，你会非常满足的，所以非常自我膨胀的你这个尊贵的话，你就会一切靠自己一切为自己，我不需要怜恤，我靠自己能打出一片江山来可是到最后你发现呢， 你再怎么尊贵，你自己有时候靠不住的啊。这个我们是要到神面前来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怜悯。你看属天的福呢，是有一个叫折见神，他们必折见神，信心的人有福，信心的人必折见神。那我们看到说这边这个世上的福呢，是一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感受。有很多人讲说，地上我很多的福啊，我听这个古典音乐，我听的真是享受，我的精神得到很大的一种满足。那也是一个感官上的满足。那我们很多时候在眼目情欲、肉体感受的时候，是非常有时候这个感受是好的，可是呢，是艺术品啊，各方面都好。可是呢，比对比来，你看你得见这个神的美善，神的伟大，这是微不足道，这真的微不足道。需要舍本情况。第七个，被称为神的儿子，是何等的一个地位，何等的名声啊！方明天上应说神的儿子，喜极他。啊，可是讲说你追求好德性、好名声啊，要追求人的称赞、人的羡慕啊，这个很多时候是沦落到的地步，是一个很多的骄傲啊、自满。可是这些几十年就烟消云散，就不见了。就是在讲这立格、立功、立言的话，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存留的。这个世界消失了以后，啊，就不再存在。所以这是一个，这是过眼云烟。另外一个在天上得到赏赐，将在天上与上帝面对面的，啊，然后呢，上帝说。你在地上，你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我这次给你的，把神马上赏赐给你。那对比的话，好像说五福里面最后一个福是善终啊。这善终又如何呢？你就没有病痛、没有烦恼的离开人间，又如何呢？哎，短暂的生命总有结束的一天。当你不知道永恒的归宿的时候。这个善终不是善终，这是一个有遗憾的离开了人间，因为你没有永恒的归宿。我这里不是讲说这个属世的福都是不好的，其实呢，这些健康啊、平安啊、好德行、好名声啊，都是我们每天需要。我们不是说要找个坏名声，不是的。我们不是说硬要把自己身体搞垮，不是的，我们是在这些东西对我们是人生活非常需要的。但是我们人非常犯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尽一生的力量去追求属世的福，而忽略了更重要、更好的属天的福，多么美好，多么的高超的。这两种的福啊，在本质上，而且在导致的结果上有天壤之别。我们看到这个到差异在哪里？这两个差异在哪里啊？我们刚刚讲很多差异，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差异。这个差异呢，就是说天上的福是从天上来的，肯定的，这不是地上可以给我们，是天上来的。属世的福，一切的名声这些钱财尊贵，都是从世界上来的。这个属天的福呢，是讲了人的灵魂的。那他这个做着重的是人灵魂的这个将来的归宿，将来的新天新地。那这是一个对比的物质，所说的物质都是物质的，这些享受啊，财物都是具物质。属天的福呢，是一个永恒的。那地上的福呢，就是暂时的，会失去的。即使你在这一生里面，你抓紧了你的财宝，抓紧了你的地位，可是过期作废，对。罪过的期呢，人都有一个过期啊，这个期到期了，到期就是说，当你离开世界。这个属天的福呢，是重视人的价值，对，我们去延续人，我们去爱人啊，这个重视人的价值。属世呢，是重视物的价值。属天的福呢是爱人的，属世的福呢是爱自己的。一切以自我中心，当我照顾我好了以后呢，我有余力，看看我有没有帮助别人。 那这个以身为中心的，是指定的啊，属世的福当然属自我中心了。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短视，哎，我们还有我们罪的一个盲点，往往只是努力争取物质世界这种暂时的幸福，哎，这是有一些最终之乐的，也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一时的啊，也会让我风光一时的啊。可是呢，我们却忽略了从天上来的啊，赐予灵魂的永远的福气，实在是得不偿失，实在太可惜了。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天上的，天是天上的福？我们都说，问大家要不要，大家都举手说我要，都说我要，对，好，怎么样得到它？需要哪些资格？那耶稣在真山宝训上告诉我们说，有某些特质的人，某些品格的人啊，是可以得到这样属天的福气的。好，我们看说这个就是有名人的八福了。讲到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福。饥渴慕义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连续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虚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跟第一句话一样，可是呢，后面又加这么一句话说，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我们来看看，说这些我们这每一个这个特质啊，想要讲的话。至少讲一天到，那我今天呢时间不够，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很概要的介绍，因为这些这个特质呢，每个特质呢是代表一种价值观，啊，价值观就是说，对我来讲有没有价值，做这个事，啊，或做说这句话，或走哪个方向，对我有没有任何的价值，你的价值观就在这边决定。就是因为他对你的重要性，跟他对你的优先次序而言，啊，他是你价值，这些都是你的价值观。这种每一个特质呢，都是一种内在的价值观。那耶稣就说呢，具有这些品格的，或者具有这些价值观的人呢，他们可以得到天上。那每一项啊，这个都是有十分深刻的意义的。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品格的这些特性，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渐进性的，从虚心的刚开始虚心的啊，其实这是属于顺从的，到最后这个境界是什么？为义受逼迫，这是渐进的，从虚心开始一直往下走，到最后这是渐进性到为义受逼迫的。可能第一天我们信主的时候，不可能我就马上受为义受逼迫。我生命属于生命还承受不了，可是呢他这样子这个选择的发展是这样。好，另外一个呢就说是一个从内在到外在，从内在看，从心的啊，还有就是从那个与神人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发展到什么外在情绪人了，心心的啊，就是圣洁生活的啊，然后这个人和睦愿意受逼迫，从与神的关系到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发展态，这样子安排呢，跟那个我们旧约的这个十诫很类似的啊。我们记不记得十诫？十诫的前面四诫是什么？是人与神的关系，有一位独一的神，对，然后那个不可拜偶像啊，尊重主的名。然后第四个什么？守安息日，来敬拜神。所以这都是好像这个创世纪呢，不是那个实践的前面一半也是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后面开始讲说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了。讲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说谎啊，也不可贪恋你的邻舍啊，不可贪心。所以这后面的这六项呢，就是讲了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说，事实上呢，这个八福呢，讲到这个八个这样子一个资格啊，这种条件呢、啊，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就基督徒讲是可以讲是新约的神的诫命啊。这个 这些你看，后来你看那个，你回去再读第五章的时候，你看第五章后面讲说啊，就讲说我们有这些这些品德，他说，然后他马上开始解释了，说什么，就经常说不可奸淫，对不对？然后他说你看了一个女人就写淫念的话，那你就与她谈奸淫了。他说经常记得说就是直接讲说不可杀人，那你假如你还你恨人的话，你可以杀人。所以他把这两个都串在一起了，旧约的十诫跟这个新约的八部其实有很互相的关联，那关系都是很类似的，就是说一种渐进的方式，从内在的到外在的啊，从那个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发展到人与人的关系。那我们看第一个虚心的人，来看第一个，好，虚心的人有什么叫虚心呢？虚心的原文就是说是邻里贫穷的人。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啊，我们承认我们真的在圣洁的神面前，在全能的神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一无可怕，一无两善。我们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是何等的有罪。我们承认就在神的面前来说，我承认说神啊，我需要你。我们必须先要把自己倒空以后啊，神才能够充满我们。假如我们自我很大的话，神没法进来。到神是怜悯这些谦卑的人，谦卑不是自卑啊，谦卑是在神面前，就是承认啊，我们在神面前呢，可以讲说是一个属灵完全破产的人。到神呢，与这样的人同在。我们还记得路加福音那个第十八章讲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耶稣讲的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做对比，哪两个人？一个就是讲法利赛人啊，这个非常自义非常骄傲的法利赛人，他认为一切律法都已经遵守了。另外一个就是讲税吏，他对这个税吏描写非常的深刻入微的。他讲什么呢？他说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赐福给每一位像税吏一样在隐隐贫穷而且承认自己需要神的，这是第一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第二个，我们看说这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哀痛是什么呢？是为自己的罪和世人的罪感到伤痛，因为我们的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罪让这个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来救赎我们，是何等的爱。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伤痛啊，这哀痛跟这个悔恨很不一样。彼得三次不认主，他非常伤痛，他这个伤痛带来他的悔改，带来他的复兴。相反的，犹大怎么样？圣经记载说他很悔恨的，他做了卖主的事情，他悔恨。可他的结局呢，是自己出去上吊。我记得啊，几年前这个李秀全牧师来的军正道，但是他正道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对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他说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要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上一次在主面前伤痛呼求神的时候是哪一次。假如你说哦，那是我这个认罪悔改的时候，然后这个李牧师说，他说我很为你担心，他说哀痛人有福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在那神面前来，在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不足啊，为我们的过犯，在主面前伤痛哀哭呼求神啊。我想说，假如你就回答说，我昨天还就在神面前伤痛，我恭喜你啊，因为说你有福了。为什么？你们必得到安慰。那这个这是一个经常的问题，我们来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就离开了神很远了啊？ 我们要经常回到神面前来。再一个，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就是顺服神的主权啊，温柔啊啊，绝对不是软弱。这个温柔呢，是不坚持自己的权利，要为了顺服神来做主的工。这个字呢，这个温柔呢，其实从一个字来的，那个字根就是说，形容这个野马被驯服了以后，它在主人的掌控之中，能够服侍那个主人。那一样的，我们就是在神面前的话，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能够顺服上帝，然后做主要我们做的工作。在这个，就很多人误会说这个温柔的话就是软弱啊，不是的。耶稣被称为一个柔和，是他这个叫柔和谦卑的。另外一个，我们看旧约里面讲到说，摩西什么？是他是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什么字啊？极其谦和的人，极其谦和。他这个字都同一个字，极其谦和跟温柔。那这个可是摩西是不是软弱？摩西他不软弱，当他开始指责以色列人罪的时候，他就面对这些以色列人然后真是这个对他们的惩罚是严重的他甚至面对他什么他的哥哥亚伦跟他姐姐米利安，他就当面的指责他。所以温柔不是说软弱，而在真理面前，他是能够为主能够来做这样的征战。耶稣温柔，可是呢，他看到这个神的殿被你家来做了买卖的地方，他就开始把这些买卖银钱呢全部赶出去。我想说，这个是一个是完全是顺服神的心，为真理为了神的荣耀来顺服神的主权。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这个解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义的渴慕，对公义啊，对这个对这种符合神的心意的这种公义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羡慕，我们正努力去做，去有一个这个叫做一个喜爱去达到一个符合神公义的生活方式，这种人。他们经常的饥渴慕义，就是在对神的话语的一个饥渴当这个饥渴慕义的话，他们必得到满足。然后在这个讲的连续的人呢，不是一种不是讲的我们叫要连续人，那我们就去连续人，是这种律法主义的，不是的。我们是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我们去分享这个主的恩典跟主的怜悯这边讲说是一个原则，是讲的是圣经上讲原则，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对，如果我们感恩，因为神怜悯我们，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去怜悯别人，那神的怜悯就是再度临到，然后他们就必与我们连续。这是一个神连续的运气，我们去连续人，我们去分享神的恩典，我们就必得神连续。圣经有一句话是保罗讲说什么，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他说是上帝的教导。可是呢，你去查四福音书，这句话没有出现过。后来讲说这个保罗是在三圣经上听到主亲自跟他讲一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最好的翻译我看到了，就是说把这个施舍都拿掉了，是讲什么，是讲是分享神恩典比单单领受神的恩典更有福，是一个更有。那我们在这边讲是同样道理，说我们能够去分享神的恩典，我们更有，因为我们必蒙上帝更多的恩典。新兴人有福了，新兴人就是一种追求圣洁的生活，在地上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这是一生的功夫一生的功夫新兴就是一种单纯专一的心。我们不是一方面在追求神一方面我们在看待世界。那这个我们只要是全心全意的在主面前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我们自己的见证，是神的 promise。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跟你神接触，我们怎么样？将来在天上与神面对面。好，我们来看，使人和睦的，神有福了。那我们这个非常清楚，就在人与神之间带来和平，在人与人之间带来和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福音的使者。这使人和睦，就是一方面，我们是使人之间的能够有过一个平安生活，人与神也得到平安。所以这种人的话，必称为神了。你要称为神的儿子吗？啊，你就是一个努力在你一生里面把人与神之间，与人与人之间，你带来和平，你这样就可以称为神了。好，最后一个讲说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呢，就是圣经上讲非常清楚说，凡立定心志要跟随主的人，怎么样，一定会受到逼迫。有些地方是在这个共产世界或是佛教世界的话，那一定逼迫非常严重，甚至到寻道。我最近在带过去两年在带一批在西北的一群学生我去年11月还过去看过他们，在那边带领他们很可惜，在两个礼拜之前他们跟我就是换个电话跟我打，说他们聚会点已经被公安查到了，因为他们少数民族，所以他们马上被抓到警察局去去灭口供，然后严格警告他们不可以信基督教，因为他们怕造成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对抗他们是不是受逼迫？是受逼迫，因为他们的电脑什么都被拿走了，他们的圣经啊什么四个本全被拿走了。可是他们在这样的逼迫当中求神来继续领导他们，因为他们受逼迫就有福了。这个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什么呀？受逼迫不仅有时候是肉体受逼迫，有时候是精神受逼迫因为我们的一些主张，我们的对一些比如说对生命、对堕胎这很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坚持，我们会很多时候会受到别人的批判。可是呢，我们就在抓住这个神的话语，抓神真理，我们不管我们受不受逼迫，我们来坚持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所以注意在第十一节、十二节，他讲说我们在天上与神面对面，要亲自得到神的赏赐。这种人呢，是亲自得到神的赏赐神会跟你拍拍你肩膀说，你辛苦了。我们看下一个，这是我把这个做一个春联送给大家，把刚刚这个讲的这几个我们这个追求天上的福嘛，怎么样追求天上的福呢？我把这个春联送给大家。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贴啊？你看，这样，虚心、哀痛、温柔、渴慕义连续虚心、和睦、受逼迫。你这一贴的话，别人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成年的，对不对？不太吉祥嘛不太吉祥，又哀痛又受逼迫，对吧？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别人看人会怎么反应啊？不知道。不过我想说他们其实认为你疯狂了。因为这个他们觉得这个世上的福扯不上关系，这个天上的福，这样的天上的福，他们看第一眼的时候，他们说这种福我不要。可他不知道，世界是一个带领他进入到天上的天上福的一个必然的途径。好，这个我想说呢，为什么这个属天的福的跟属地的福这种资格哈，这种条件或者路径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为什么有时候跟世界上人讲也讲不通那他们觉得你是太愚昧了，你这天上福谁会去要天上的福？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知道说这个太宝贵了我们真的希望每个人都得到这样的福。那为什么这样的差别那唯一的原因呢就是这些这种价值观，我们认为有价值，对不对？我们才会去做。那这个这因为这些价值呢，是从两种不同的一种世界观产生的。我上次也跟讲到这个世界观，我再给他复习一下什么是世界观？这世界观呢，就是你对这个你周遭的这个世界，还有你对人生的看法。这世界观是包括人生观的，你对这些看法， 最基本的看法。那这是我们一切思想和我们一些行为的一个根基，这叫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呢，就能够导致这个价值观。这世界观，你对这个有些看法以后，这些看法来左右你的价值。你认为什么有价值做，什么有价值不做，没有价值不做。然后这个价值观呢，就决定你这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你的 belief。然后这个信念呢，就再生的行为。所以这个是可见这个世界观是何等的重要，这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决定我们一切所想跟所做的。那什么是我们基督的世界观呢？再考考大家，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就有一节伟大的经节，这个经节呢，就是言简意赅的，就是表达了我们的世界观，是哪一节？我刚才讲到说，这个是从世界观开始最核心的。导致价值观，导致的信念，导致行为。世界观建立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信念，信念带入行为。为什么？因为价值观呢，价值，我们认为价值的话，我们就认为重要，我们就是认为它是最优先的，我们必定会去做这个价值。这个信念的话，让我们去做。好，这个基础世界观，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九节，伟大的经典，请大家背下来，太容易背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直到永远，阿们。这决定我们的世界观跟我们的人生观。任何时候你的事情引导你的时候，你马上回到这个核心点。这核心点是可以让你决定你的价值有没有价值。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这什么意思第一个，等于他，就讲到我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人呢，我这个人从哪里来？这解决我们来源，这我们对这个来源的看法，世界、宇宙跟人的来源。归于他是想说我们往何而去啊？我们的归宿在哪里？这世界的将来是不是有个结束？我们人生一定有结束，我们人结束以后我们归宿在哪里？第三点重要就是说，是我们人在一来一去之间呢，那我们为什么活？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讲说，愿荣那个一切荣耀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荣耀他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了。那在这个我们知道目的以后，我们用什么方法呢？依靠他，就是我们如何而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why， 这是一个 how。这个四点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是我们一切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对我们的本源，对我们的对我们的结局，对这个我们的人生的目的跟我们人生的方法，这是我们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世界观。那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改变生命，更新社群，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今年的话，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呢，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然后大家看看这个是罗马书十一章三节，这是讲我们世界观。这句话就是在十二章的开始前的一节。那我们知道说圣经的那个分章分节分章的话，那个每一章一章分的话是人工后来分的。当初写这个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没有分成这些章的。很可见呢，这个是因为，对不对？下面应该有什么？所以，好，我们来看所以在哪里。我们看的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可是我们要把第二十二章开始以后要讲，为什么？因为这一些全部的就是因为上面那个原因来的。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也诚实的劝你们。然后以下事情就是他要保罗劝我们的他做的事。那我们讲说圣经上三个活祭是圣洁的，圣所喜悦的，日子圣奉来是理所当然。然后呢，就到我们今年的一个我们的 keywords， 我们的主题的经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讲的说什么，我们要改变生命我们要更新社群的动力在哪里。那这边看到的话就说是其实呢，
我们回去看那个在罗马书啊，你回去看罗马书，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开始，他说深哉神的智慧啊啊，因为他在九章到十一章讲了说这个犹太人的结局，他一直犹太人他们这个不信主，他非常伤痛啊，因为他骨肉亲不信主非常伤痛，然后他又在神面前寻求说这些犹太人将来结局怎么样，因为他前面十章讲的说世人的啊犯了罪，然后世人的这个在主里面得到的恩典，那犹太人怎么办呢？他自己是犹太人呢，他担心犹太人。后来他想说，后来他说，神给他了一个启示，说神在世界结束之前会来照顾这些犹太人，犹太人会信主，所以他那时候就充满了喜乐。他说：“真哉，神的智慧。”那这个神的智慧就是讲神的恩典，不是犹太人有什么德行啊，是因为神的恩典。他说这个因为神的恩典，然后呢？他讲说这他觉得感谢神给我们看得见，就是我们有个核心的一个世界观在那边，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所以这个的话，所以呢，我们就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你看世界观，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改变的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价值观，以前的价值观，世界属世的价值观，不要，这些价值观什么，就是我们刚讲说。啊，你刚对比的这个天上的福跟那个地上的资格啊，品格这方面啊，好，我们来看啊，就说我们在看这说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就说世界观建立价值观，世界观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价值观改变，因为我们有个崭新的世界观啊，是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因为世界观改变我们价值观。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呢，我们的价值观呢，决定我们信念，我们信念再说我们信念，是一连串的一个连锁反应。好，在这个登山宝训呢，我们看到那个属天的价值观跟属地的啊、这个价值观的不同，也看到说怎么样得到属天的这个价值观跟福气的这个途径。那我们现在看着在做一个啊。其实我们看了刚刚读完这个经典后，我们看说，那你讲说，那这个行为什么呢？到底我们现在怎么样行为呢？行为我们在看了第十三章到十三节到十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十六节，讲说我们的行为，他非常简单的讲说，我们的行为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对不对？这个是十三节啊，讲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若失了味，怎么跟他在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桌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看见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这个光跟眼代表这样一个好行为，是上帝得到荣耀。我们的行为呢，就是成为世上的光跟盐。十四节讲说，在山上的城啊，山上之城啊 ，City on a hill， 这个在那个后来雷根总统用这句话，他演讲重复了几次，他说，这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在这个一个 shining city on a hill， 就是我们这个美国这个国家，要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在世界上呢，成为一个山上这个光明之城，在人前呢，在这个他希望说我这个美国的价值观呢，能够影响到全世界这是当然是这是一个他的愿望啊，也是我们这个美国人的愿望啊。这边我讲说呢，这个山上之城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人前，在这个社会，在我们的处的社区里面啊，我们都要能够影响他们，照亮这个社区，照亮我们的人前。他这句话讲说什么？照亮一家的人啊，所以说我们这第一步是先不要照亮社区了，先照亮一家的人，不要放在手底下，是放在家里面，是照亮一家人。我们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光是否可以照亮我们家人？在我们小孩面前，我们是不是成为一盏明光呢？我们这个是在很多要学习的啊。那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呢，也是说啊，就是改变生命，更新社群。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呢？是借着个人和家庭， 来改变生命，推进社群。好，那我们在这个很多人讲说很难呐、啊，很多姐妹说你这个一下要改变，一下要改变那个什么，一下要更新什么的，他说这个非常困难。他说我试了20年了，这还没改办法改变我丈夫，很难的、啊，改变很难的、啊，或者说这个，可是呢，我们知道在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意象里面、啊、中文呢其实少了翻译一个字，为了当初为了节省这个字啊，这个我们的新华长老就把它定拍板说8个字啊，那个改变生命啊，更新社群。其实我们其中有个字叫 seeking 寻求，寻求。我们的确很软弱啊，我们的光的确很弱，但是呢我们寻求上帝的引导跟上帝的能力。好，有时候我们也讲说这个我们一个人光很小，可是呢把众人的光连在一起啊，就变得越来越强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光啊有个特性，这光啊你不管是一个很弱的光或者是一个很强的光，他们一放在一起交集的时候，你看中间有没有间隙啊，光跟光之间没有隔阂的，没有间隙的。因为讲到说这光的特性，说我们基督徒在一个社群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彼此相互的时候，我们彼此同心合意的时候，我们的光是增强的，不是隔阂的。这光的特性实在太明了，不管你是强光弱光，我们在一起都成为一个山上之城。好，我们在去年6月，我就最后结束，时间超过。去年6月我去一趟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是去了那个 Western Wall， 就是 Wailing Wall， 就是叫做哭墙。在哭墙你看到什么？祷告就开始，一群一群的，几千人几百人在前面祷告，你在前面去到城墙里面去祷告，啊，读经祷告，啊，这边在祷告。你看你，我去一看我就是非常壮观了、啊。我看这犹太人他们那个心中的悲痛在里面，啊，他们祷告对神的虔诚。我也这个也提过，好像提过一次了，就是说，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是这样拿着圣经啊，这样子前后的。就是在读，对，读很快，就是这样读啊。这样子祷告也是在您这样前后的祷告。我后来问那个在那个 Brookline 那个一个 Lobby， 就是 Lobby 徐华头先跟他认识的，问他有次跟他吃饭，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们犹太人祷告要前后摇摆？这个前后摇摆什么意思啊？哦，他可不看我一眼很诧异，这样他说，你不知道吗？你有读过圣经吗？我说有读啊。他说你去读这个箴言书20章27节。这个非常羞辱的一阵，他说我们犹太人都知道啊，犹太人都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啊，说这个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这个20章27节怎么讲？他说啊，之前说一段讲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真啊。为什么？他说我们犹太人这样祷告呢，是代表一种我们人生的挣扎。这个光呢，这个是当时一个灯啊，灯台。这个光呢，一直向上的挣扎。向上，而且呢，这个光呢会左右摇摆的。这光很奇怪，这个灯的光啊，这个油灯的光啊，你就把窗户关起来啊，没有风的时候，它还是摇摆的。你看那束光就是这样就摇摆。他说我们犹太人呢，根据这句话，我们来学习这个像蜡烛一样，像这个灯一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前后摇摆，代表我们的挣扎，代表我们这个永恒的愿望，我们要与上帝联合。哇，这个是他们一个很非常的一个描写他们这个一个心境的一个做法，用外面的行为来代表他们心中的心境。后来呢，我想一下，我想说这个他呢这样做呢是一种永远的挣扎，可是呢他们没有嫉妒啊，没有嫉妒啊。我想说他们这样的一个挣扎，好像他们要 reach God。可是还是没办法认识他，没有没办法接触到，没想见到上帝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有一个缺陷。你看，我们这什么事情看什么问题啊？不看他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还有缺陷。为什么呢？当犹太人他做了解，万有都本于他，他也知道万有都归于他，他们也知道说我们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可他们缺什么？他们缺靠。他们缺这个基督，你有基督这个道路真理生命，他们不能倚靠基督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们是一生的在这挣扎，这以色列民族也是一生在挣扎。那我想到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那我想说，我们的确是有福的，我们在主里面有这么大的福气啊，我们愿意把这样的福气能够分享给别人。感谢主，我们不仅是耶和华的灯，我们更是世界的光。我们祈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用你的永恒的话语把你自己的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依靠你，也归于你，面容要归于你。感谢主，我们不仅是耶和华的灯，我们更是世界的光。我们光是不能隐藏的，我们为的是能够照亮一家人，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的光，父母的光，能够在小孩面前能够照亮他们。主也是我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让这个成为我们一生的使命，求你引导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圣名祷告，阿门。
我们非常谢谢许丹老师给我们的这样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背。